那今天想和大家来查考的就是大而可畏的神这个观念，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那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暖身的活动。今天既然是团契嘛，那就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听跟领受，那所以我们要来和你四周的同龄做个讨论。那我们现在先问大家三个问题，等一下你就可以跟你四周的同龄，最好是前后排为一组好了，这样人稍微多一点，或者是就四到六个人一组这样，就一团一团的大家自己找人。那如果你四周的人数不太够，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位置。那我们就四到六个人一组，大家互相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而可畏是什么意思？其实可能没有很复杂，但是我们就是先要来查考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先来想一下我们对它原本的观念是什么。那你觉得大而可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会用大而可畏来描述神？第二个问题是，那你是不是觉得神大而可畏呢？你常常觉得神大而可畏吗？还是有时候你会觉得神大而可畏，或者是你很少，或者是没有特别有感觉过？那如果你有曾经有觉得神大而可畏的感受，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一件让你有这样经验的那个事情。好，那比如说啦，要比如吗？会不会就局限了大家的回忆？好，先不比如哈，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大而可畏的经历，那请你和你的同龄分享一下其中一件。那如果你有好几件也可以。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大而可畏？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先用这三个问题来做个暖身。那请大家跟你四周的同龄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大概七分钟好了。好，那等一下我会下去听一下，那如果有觉得很值得让全部的人都听到的分享，也许也会请你们分享一下。好，那请先各自开始。
就是想着一直接到你，
那个啥，
再给大家两分钟好了，大家分享得很好。好，那我们就请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好，感谢主。我刚才下去听了一下，我觉得每一组的每一点都分享得很丰富，有很值得给大家知道的，但是我们是不太可能让每一组都报告，这样子可能就报告完也就可以下课。那大家就可以等一下自己在有空的时候再彼此更进一步的交通。那我们先请三组，就是一提早一组分享，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不代表说他们的是标准答案，只是我刚好有听到某个点，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报告出来的会不会是我听到的那个点哦。那反正就随机抽。好，那我们第一题是大而可畏是什么意思？那请那一组好了。
喂，回答第一题。然后什么叫大而可畏？大而可畏我们的解释有让人害怕，然后让人尊敬，然后它是很巨大，然后有力量，那同时又带给人一些神秘感，差不多就是我们对第一题的解释。
就已经非常浓缩到非常的精华。好，那就是很大，就是从你的知觉的感受上它就是很大，也许它是一个形状上的很大，或者是一种空间感，或者是在历史上在时间上面的一种巨大的感受。那这种大的感受会给人一种神秘不可测的感觉，那或者是一种超过你的能力，所以会让你 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好，那这是我刚才听了一下各组可能有讲到的一些部分。好，那我们第二点说，你什么时候感受到神的大而可畏？那诶，这一组好了。
我们这组有提到几个，一个是讲说他很久没有来教会，然后他因为地震看见建筑物倒在他面前，他才想到神，才起那个敬畏的心回到教会来。然后另一个是分享说在慕道过程中要求圣灵，然后觉得自己的行为跟圣经道理不符，所以就神怎么会赐圣灵给这样污秽的人呢？就是这个弟兄自己心里这样想，然后神也让他明白就是他的怜悯。好，以上分享。
所以就是在体验到神的怜悯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可畏，是吗？哦，好，非常好，很感谢主。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可能不会马上想到的那种对神的可畏的经验。一般我们可能就是会像第一个嘛，受到管教，很久没来教会，然后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这个是一栋建筑物倒在你面前，那这种就是那个可畏，一方面是来自这个力量的巨大，另一方面是你被鉴察的那种感受，神竟然知道你在这里，神竟然还追讨你，或者是还存留你的生命，那这种管教，这种体验是会很直接的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可畏，也就是会让我们怕神啊。那另一种很可能是我们得到神的拯救帮助，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的能力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竟然神显出他的慈爱跟能力来拯救我们，这种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非常的大而可畏，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是我超过我所能理解的，那种会让我们感觉到怕神。那还有一种就是看到神的创造，我刚才也有听到某组讲到说啊，他看到这个大自然，比如说海，那就会觉得人很渺小。那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人是读自然科学，那在看见一些人体啊或者是大自然的那些神的创造非常的奥妙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造物主是多么的令人可畏，就会有一种敬畏的心油然而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所讲的丽杰他讲的这个神的怜悯，我们先看一个经节，诗篇130篇，诗篇130篇的第3节到第4节，诗篇130篇第3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好，阿们。这边诗篇的作者他就有这个很深的体悟，就是神如果真的要来救查罪孽的话，真的没有人站立得住。那特别是这个作者他本身就是在神面前认罪的，他想到自己有这么多的罪，如果神真的要来追讨我的罪，我根本就不用活了，直接就把我判到灭亡了。但是今天神却对我有赦免之恩，让我今天还存留，
还可以向他祷告，那这种神的开恩其实是会让我们常常想到自己的渺小，然后神的慈爱的伟大，还有神的赦免之恩，或者说那种不杀之恩。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我们曾经亏欠过神而却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真的会常常对神是非常谦卑的。就像保罗，他会常常想，我是何等人，我曾经是罪魁，但是神却还愿意用我来为他服事。所以体验到神的赦免之恩，这个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看见神大而可畏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那我们第三个，为什么认识神的大而可畏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我们请刚才在这边的这一组，
我们这一组分享是说，就是必须要认识神的大而可畏。那之所以会要认识，必须要认识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认识了神的时候，你他的大的部分，你会去遵守他的律法，才不会去偏离。那可畏的部分，就是刚刚去有想到的，就是上一组有讲到怜悯这一块。然后所以我们有把神的公义跟怜悯都有考虑进去，就是一方面是会去遵循神的律法，一方面就是因为神的大能大力，那我们更有信心去依靠神，这样。
好，所以刚才这组的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第一个就会去尊重神的律法、神的话，因为神是这样大而可畏，所以他所教给我们的这些话，他已经照管了我们一切的生活的原则、生命的方向，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我们能够去亲近他的方法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针，一个很大的指导，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学习。那并且我们也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我们就会更加有信心来依靠他。那并且因为他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就会遵照他的教导来做，而不会随便乱来。好。那所以刚才的这几个题目，让我们来稍微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认识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是，其实我们信仰的长进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常常来聚会是要让我们信仰可以长进，那到底这个长进它实质上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好，比如说大家都在信耶稣，那有些人的，我们就很笼统说，有些人的信仰很稳固啊，有的人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情就会抱怨或者是软弱，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那先讲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有多少，会决定我们信仰的品质、信心的品质。也就是我们对这个大而可畏的神的认识有多少，它就决定了我们信心的品质是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好，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这边讲到信的两个 程度。好，我们都 信神的，那我们到底信什么呢？第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信有神，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啊，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谁，就是耶稣，就只有这一位神，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好，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程度了，第一个level。但是不是只要信有神就好，因为魔鬼也信神，而且他信得恐惧战惊，但是他却没有其他信心的层面。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后面，除了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第二个程度是，我们虽然我们不只是相信他的存在，我们还进一步的去寻求他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相信他会愿意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所以这是从信有神到第二个层 level two， 就是信靠神。我们会知道自己是有限的，而这一位神是超越我们的，所以我们会信靠他。魔鬼就不会信靠神啦，对不对？他信神存在，但是他不会信靠神，他觉得自己比神更厉害，他想要自己成为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跟魔鬼的差别啦。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信靠神的程度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祷告啊，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啊，怎么没有帮助我呢？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种意外呢？比如说我怎么会遇到落石呢？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办活动天气怎么这么冷，这样子让很少人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那如果我们只是信心只有到信靠神，那其实是还不够的，我们就很容易会跌倒，发生一些就是跟我们预期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神的爱，或者神的能力，或者怀疑很多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先用尼布甲尼撒王信仰的长进来看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发生改变。那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王一开始也是信有神哦，不是一开始啦，他当然一开始没有，但是他渐渐的信有神了。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一节，那这个就交代了这件事情的时间。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好，那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这个内容，我假定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他做了一个梦，他心里烦乱，结果又忘记这个梦是什么内容，找了全国的术士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很生气的想要灭绝全国的术士，觉得通通都是饭桶。结果但以理就求情说再宽限一些时间，那他就祷告，结果神就启示这个奥秘的事情，所以但以理就去跟王说，你梦见的就是一个大象，一个很巨大的象，然后呢有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呢一个石头来把这个大象砸得粉碎，并且这个石头渐渐的成为一座山，充满了天下。而这个梦的讲解就是，金头就是 国王您啊，您就是这个金头，您后之后呢的国家不及你，但是呢之后还是会有另一个国啊，第三个国，第四个国，但是呢这些国都会被神所另立的一个国，到第44节
天上的神会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会看见的，这个是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就是要神所另立的一个永远存到永远的国。好，哇，那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听完了这个讲解之后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看46节到47节，到49节好了。好，46节呢，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就高抬但以里，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里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里常在朝中势力。好，那这个事件使得尼布甲尼撒王他产生了第一层的信心，就是47节，他就认识你们的神真的是一个神呢。他开始承认这个但以里他们这一群人所信的这一位哦，他算是神哦，他是各个神明当中的一位哦，他是可以显明奥秘事的哦。所以我们看他认识信有神，但是他对这个神的相信，我们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并不完全嘛。就是他所信的这一位神，他还不认识他是独一的神，但是他信有神。好，那他也透过向但以里下拜，然后呢，供奉礼物给但以里，哦，还给他香，好像就是把但以里当作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一样来拜。好，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一个神的相信哦。虽然是用一种拜偶像的方式，但是他至少他信有神。现在我们传福音啊，很多人他其实根本连耶稣是神都不承认。那至少尼布甲尼撒王他现在信这一位但以里所信的神是神。好，但这样子够吗？当然是不够的。我们看接下来到第三章的这个事件呢，我也假定大家都知道，我就讲得很快。尼布甲尼撒王他可能之前做了一个异梦嘛，梦到自己是那个大象的金头，所以他现在就造了一个金像。不晓得他是不是意图来说，我就是这个可以让大家来敬拜的这个伟大的神。好，他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意图，但是呢，我们看他就是造了一个金像，然后要全国的人都来拜，那不拜的人就要被丢到火里。结果但以里的三个朋友就是不拜，不礼，不侍奉，也不敬拜。那王把他们叫过来再开导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他们还是一样不礼不敬拜不侍奉。那神我们看第15节的最后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我们看他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跟神明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他比任何的神都还要厉害。所以虽然我承认你们的神是神，但是我还是比神还要更厉害。那这时候三个朋友就说，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如果他不救我们，我们急或不然也不敬拜你立的像。结果果然他们被丢到火里的时候，神差派使者陪着他们在火窑里面行走，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亲眼就看见至高神的仆人来
派使者保护。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好，我们看见他信仰有一些长进了。他原本只是把但以理他们所拜的那一个神啊列在众神明之中，啊，他是一个神，但是现在他发现这个神是超越其他神的，没有别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所以他也看见信靠这位神的这些仆人，啊，就是这三个朋友竟然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所以他从信有神进步到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信靠神，这一位神是可以信靠的，这一位神是能够拯救的，这一位神是跟别的神明不一样的。好，那这样子我们就说尼布甲尼撒王他信神了吗？他的信心是可以了，可以得救了，是吗？当然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到第四章他还发生了骄傲的事情，然后藐视神，结果就被神管教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他到目前为止他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他的信仰里面他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神明啦，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他觉得没有任何神能够救人脱离他的手，他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主宰。那所以他虽然看见啊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能够拯救，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才是真正主宰的施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看当他发现但以理的神很厉害的时候，他就赏赐但以理，高升但以理。当他发现这三个朋友的神很厉害的时候，他也赏赐你，好像他是一个比他的神更位置更高的，他是主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负责赏善罚恶的神，定秩序的神。这个是我们在尼布甲尼撒的内心里面去看到的一件事。那我们来看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们只知道说有神存在有神可以靠，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去求这一位神，但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这位神就是跟我没有关系，我是我的世界里面的主宰，我决定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未来的路怎么样，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就是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样，虽然我们已经在真耶稣教会受洗，虽然我们可能听很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是像他这样的心，总归来说，这就是不敬畏神，就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的主不是神，而是我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其实真正所崇拜的那个神是我，我们是以自己为偶像。那所谓的神啊，主耶稣啊，祷告啊，这全部都是形式。那所以敬畏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把神当作我们
所认识，不是当成，就是他真的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历史的主宰。但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没有非常谨慎的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的四周，我们是去共同环绕宝座过我们的侍奉生活，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如果我们不是去环绕宝座做这个周围的以神为中心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我们就是会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所以神在第四章让他去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不是历史的主宰，而是我才是。神说我才是。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到三节。尼布甲尼撒王他首先做一个这个总结。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方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其实这个话在他第一次做那个大象的异梦的时候，但以理已经解梦的时候跟他说过了，你的国其实是一个暂时的，即使你后面的国不及于你，但是你也是一个会被神所立的国给打碎，会成为糠皮的一个暂时的是过历史上过去的事，唯有神的国才是存到万代。但那时候的他并没有听懂，又或者他根本不接受，但是现在他发生了亲身的经历的时候，他就明白接受相信了。那我们这一节是到几分啊？10:30。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那到下一节呢，我们会从第四章这边，以及去看尼布甲尼撒，应该说但以理书的结构，我们来了解从尼布甲尼撒自己所认识的自己跟神所看待的他有多大的落差，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是不是其实也是这样，有很大的跟事实很大的落差。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好或者是很强，但是从神来看其实不是这样。当我们对神认识到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才能够去调整这个有落差的这种透啊汤的目睭，让我们能够对自己、对神、对这个世界有更符合真实的认识。好，我们先一起同心默祷。